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张先生前一段时间去夏威夷了，能介绍一下旅行经历吗？
我觉得夏威夷一开始我还是有点犹豫，你知道进入他那个区域要做检测的嘛，因为我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多，所以我还是蛮犹豫的。但是因为也很长时间没有出去旅游了，如果你想出去旅游的话，你还是要找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这么严格的检测，实际上还是就代表那块比较安全吧。然后去了那儿以后呢，也确实是，就是不仅仅在这边要检测，检测完了之后下了飞机之后紧接着他们还是要检测，所以双重检测，然后全程追踪你的这个行踪，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会，就是整个防疫我觉得做得还不错。
主要是我猜站长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花费是不是特殊时期比较便宜？
便宜吗？
因为也不算便宜，因为这个本身也是属于这个春假期间，就是我们去的这两周，明显的就是这个价格要比你提前订，就是订之前的或者之后的要贵，对。
据说酒店要便宜一点是吧？就比想象的。
不是，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讲的话，也绝对算不上便宜。
好，我们快赶上旅游节目了，因为最近海外这个风声鹤唳，就是说做 YouTube 的，因为最近有个人做 YouTube 的回国那个失联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很多人都有点后怕，怎么搞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因为有个不叫公众号，是所谓的自媒体吧，就是叫周周侃，因为我以前也没听过，就是然后呢是一个政论的一个主讲人，叫沈杜，对吧？他真名叫沈杜，回国之后就是失联了，然后呢现在后来美国之音也报道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很多华人的圈子都在传，就是对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当时看了新闻啊，但是我看他那个节目好像也没有特别夸张。最后的一个也就是上传，但是也是上传到 YouTube， 说疫苗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吧？但 YouTube 这种东西，除非说你在上面骂习大大，基本上多数的时候还是没有人理你的，知道吧？因为那个 YouTube 他也知道针对的对象都是海外的，而且真的他要是上了名单要被抓的话，他应该是入境的时候被抓住的，哪有可能在隔离那么段时间，然后隔离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然后他还有空自己在上传呢，结果被抓了。所以说，我当时想到了一个， 比较那个可能阴险的事情，但我又不好意思说，有可能是那个被拘留五天。
不，还在隔离的。你的意思他去卖淫嫖娼这种事情不可能的，因为他还在隔离期间。
隔离结束了已经。
哦，
隔离结束了，你想要抓他，他真的要上那个名单的话， H1B 他还是工作签证，要真的上名单的话，他应该是入海关的时候就，他一扫描那个不是电子入护照进去嘛，对不对？一扫描大家就知道，你买了机票回去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了，对不对？而且他们
现在他们挖出来他是那个嘛，他是那个国安派的特务嘛，特派员嘛，他是
好像是他自己吹的。
他自己在 YouTube 里面说的，但不像吹的，因为他还是什么国安局都第几处啊什么，然后这个一般来说不会那个，就是说这么详细，对吧？你吹的话，吹不出来这么详细。
因为当时有人说，这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在 YouTube 里为了制造点流量自己吹的，知道吧？
对，他说他是国安那个第28局的北美特派员。对，然后而且他回每一次回去都挺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很害怕谁找他，然后这个。
那这特派员为什么他回去会害怕呢？他应该待在这里害怕的。
那样他是不是就是说在国外说错话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那可能国内会还是会找他的，可能
啊。你是说那个项目指标没达到，对不对？
因为拿了国内的钱，可能你如果说了反对国内的话的话，那可能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一想，是不是拿了国内的钱，我没做到国内要求的事情？我也想一想。
你有没有拿国安的钱吗？我操！你这个
，我觉得我这个拿不到。
嗯，
那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事情有点离奇，因为我是知道的，他真的要抓，你做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特别的、特别的出格的，他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你说习大大，说习大大的绯闻啊，或者说习大大的书啊，那些东西，那个你比如说大篇幅的弄，然后肯定有人看见会把你搞一搞，但多数
习大大书不是那个以前什么香港铜锣湾书店桂明海已经抓了一批了吗？
对啊，那是在香港嘛，那个人家、
啊、
人家在香港的，如果你搞这种肯定会抓，而且我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传的习大大那边去的，你知道吧？你江泽民的那个被人说来说去的，我看江泽民也没有怎么怒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
江泽民那时候茶余饭后很多故事啊，这个大家都是聊得津津乐道的，对不对？
对啊，而且国内的话那时候其实也是经常聊一聊，但是现在你当然不能聊，现在是真的是不能聊，我跟你说。而且他的现在的监控啊什么之类都强力很多，你知道吧？那个
以前就是江泽民，比如说开那个电视上面播的，说到街上去问说，你说中国的国母是谁，然后人家说宋祖英，然后哇就笑了，结果也照常播了，一点事情谁都没事，说的人也没事，拍的人也没事，也播出去了，就这样子。
嗯，对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管得比较严，所以说也是好事嘛，也是好事。但这样的话，我们美元回去的话比较值钱一点。
你的意思，美元还能涨？美元就跌得不成样子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回到毛先生的那个时代。你回国玩那还都是很受尊敬的，知道吗？你要都是邓先生的时代，那你回去就越来越不值钱，对不对？对不对？你觉得
对张燕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他被什么抓，说实话我肯定不清楚，然后他是不是国安我也不清楚，但是由此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哈，你像我们在海外的这帮人，反正 你这种平台嘛，对吧？大家经常在上面胡说八道的，因为我们本身在美国言论自由。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你不要太出名，我知道那个周周侃应该是上过，比较大的媒体，比如像我不记不太清哈，有可能会说
他那个不算，他6万多粉丝就是不算太出名的，因为就是有不是有前三名的嘛，什么文昭啊，什么江峰啊，什么还有就是总共三个人就是有60-70万粉丝的，江峰70万，然后文昭60几万，也快70万，算是那个华人当中这种政论节目的排名居前的，就是这样子。那六万的话就是少一个数量级嘛，就是这个。
听我说啊，那前三名想都不要想回国的事情好吗，
他们是回不了，江峰跟文昭肯定是不能回国的。
对，
我觉得连方舟子都不能回国的，方舟子早就说了我这边回不去了，回去肯定是什么坐多少天牢啊什么东西。
我说他作为这个六万这个级别呢，你要看你上哪些海外媒体，比如说像自由亚洲啊，像什么美国之音呐、如果你一旦能够哪怕上去一次，你就会被国安重点关注，你知道吗？
美国之音倒没事，美国之音就是美国政府的媒体，这个倒没有什么。
对，
它很多还是中立的，很多时候还是中立的。
你可以试一下嘛，就是你如果一旦上过美国之音，对吧？你肯定是被重点关注，然后你说的每一句话就会被记录下来。像我们说的这些话是不会被记录的，你知道吗？
不，那个，我觉得这个审度吧，他如果是拿国安的钱的，然后要定期回去汇报工作的，那这个东西，他但是呢，在美国有很多话说不该说的话。他觉得汇报工作汇报不下去啊，但是要回去还必须得回去啊，因为他有命令的嘛，你定期回去汇报工作。这个事情他想不回去不行。这个是他没有美国的身份，只有一个工作签证的话，那这个中国可以管他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我们不管是绿卡公民或者这个是我们遵守美国的法律，那他也不中国也不可能到美国来抓个美国公民，你这个东西你都是这个是美国法律在放什么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是吧？
主要是你说的东西一定要这个有趣，你比如说你把那个大大的书写成一个传，天天在这里说书这样的说一个几遍。我跟你打赌，你说几期之后就有人关心你。
不是这个，他的那个铜锣湾书店出的书，其实十几年前，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些网上都有，它就是网文的一个结集，就是其实现在你查，就是2009年、2007年的文章，都是那个上面的。
小袁，你没有理解这个博士，
顾博士的
核心。就是
我们没有必要搞这种时间点
杜撰的，而复述的。你在你这个节目里如果复述多了的话，你回国的时候你就会
哎呀，这个我们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啊，因为这种就是又不是什么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没什么必要，对啊，因为没什么意义的。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在海外整天胡说八道的这帮人呢，第一，刚才说了不要太有名，哪怕6万粉丝，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话时候还是嘴上咬个把门的，说句实话，因为你除非你不想回国了，对吧？甚至你国内没有亲友了，那你就在外边怎么敞开的说都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有回国的时候，如果反正我这个人哈，反正我也没什么名，对吧？我在这个小袁这个电台上就已经算是就是最大的公共平台了，对吧？但是我说话的时候，我确实是嘴上有把门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哪些东西。
我知道你有把门啊，但是都在把门啊，对。
对呀，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你除非你不想回国了，那你就开始胡说八道就完了。
对，而且你说的话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干什么，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嘛，你总是做事情要有目的嘛，对不对？你是要颠覆一个政权呢，还是你想赚点外快呢，还是你纯粹闲着无聊就是想开心说一说嘛，你总归是有点事情的嘛，对不对？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算一下 risk and return 嘛，对吧？你如果比如说像那个 stone 那个石头是吧，天天说一说还能赚点钱的，那你随便无所谓，对不对？就算抓你的话你就说，哎呀，这个我就是重复一下美国 CNN 的新闻，把人家英文翻译成中文也可以嘛，对不对？这就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自我定义嘛。
我其实也听了一点那个沈杜的一些言论，他其实是一直有掩饰不住的那个要想讲他认为的真话的一个冲动的。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是他觉得反正是不符合他的内心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有冲突的，因为他如果真的是拿了国安的钱的话，他是不可以讲这些话的，因为他讲这些内容的潜意思就是这个中国是多么多么的不好，然后美国是多么多么的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拿了钱干的不是支持这个政府的事情，对不对？反而在从这个中国这个国安的角度来说是诋毁这个政府，这样子的话他们是有肯定是有口实去抓他的，就是这样子。
对，尤其想不通他现在还是 H1B， 他天天往国内跑什么呢，简直是熟了。
不是，你一个是 H1B， 这个是拿国安的钱，你这个然后再回去的话，我觉得但以前他回去也是一直非常的，以前做过节目就是讲回国的经历，比如说那个实际上是在过海关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给他拍了照，然后呢他说装不进去，怎么输不进去照片，然后呢多停顿了一会儿，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就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就专门做了一期30分钟的节目，就这样子，就是完全是把这个紧张心理给说出来了。那就是常人是很难理解，就是说你不就是这个过个关，要比如说不管是技术原因或者什么，也没人家也没拦他，也没警察或者拿他什么样，或者什么小黑屋都没进，就在那里多待了几分钟，然后就是拍个照片没输进去，他就这个有这么大的紧张，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们回头可以去找一些他的那些视频，都有的，讲的还是蛮清楚的，他的当时的心理活动。他每一次回去都是特别特别的紧张，他就怕有人去抓他，就这样子，结果呢还是给抓。
对，但是我说实话，我也看见他说那些东西，我也不觉得他说的有特别的神奇，或者是有特别的传播面广，能知道吧？本身的话其实很多也就是
对他的内容真的没有那么跟那些人都不能比，就是跟那个文章啊或者江峰啊甚至方舟子啊，我觉得都不能比，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中性的，还是比较中性的，基本上是。
对，他其实基本上就讲讲新闻啊，就发生什么就英文翻译成中文说一说，对不对？严格来说也没有说从一个东西得出什么结论来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但是总体来说这个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他也许是为了提高一下知名度专门玩一把，你知道吧，也是有可能的，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 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栏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主要讲的是有一个叫沈度的一个网络时事评论员啊，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小网红啊，就是回国被失踪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因为现在自媒体蛮兴盛的，然后就是喜欢在 YouTube 什么呀对时事发表评论的人也挺多的，其实是 这个数量根本就不少。因为在上面的比如说粉丝几十万上百万的不多，然后超过1万到10万之间的也不算太多，可能有个几千个人可能有，我相信顾博士其中的一个，对吧？然后接下来大多数都是很少，就是粉丝就是几千个或者几百个甚至几十个甚至 一两个都有的，但是大家都喜欢，然后这个群体是很大的。那你如果这么像的杀鸡儆猴一样，就说有一个你只是没说什么就回去就不是失联了，大家也是蛮关心的。实际上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啊。然后其实那个前两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温家宝在澳门发表了回忆母亲的文章，回忆了4篇我的母亲。然后呢就是结果他的文章不让转载，就现在微信啊或者很多地方都转不了。他在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说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都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我的妈妈给予我的。那么这个我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那他心目当中的中国充满公平正义有什么不好吗？现在就是连公平正义都变成了关键词了，所以那个前总理的话都不能，反正是不能发。所以现在这个温家宝好容易这个露个面，然后人家说以前是影帝，然后退休了还想当影帝，现在不让他当了，这个事情就是
我想说啊，从我这个写东西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对不对？这个他写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包括最开始的他用的说是我妈妈说自己已经位极人臣啊，这个东西就本身
什么叫位极人臣是什么？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做到了皇帝下面最高的官，这个是最开始的第一段话，说妈妈说你我已经做到了那么高的位置上了。基本上其实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就是 我已经是皇帝手下最高的官了。
那相当于是宰相嘛，现在温相嘛。
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怎么搞个皇帝人臣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他跟首相差不多，总理跟首相其实英语的名字是一样的。
对的
Prime Minister 呀，对。
对，但是我说这个人臣的意思，人臣就是别人家下面的一个臣子。那么你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就要问谁是皇帝了，对不对？这
人民啊，人他说起了人民的臣子。
你说是这么说，但人家肯定不信嘛，对不对？这因为我们传统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后的那个结论部分，包括你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样，对不对？这不什么也什么叫应该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才对，对不对？你如果把那句话改成
已经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没有充满公民正义啊。
那
你以为已经充满了吗？
那你这么说，那你全民已经脱贫了，我们都可以平视美国了。那你说我还没达到，
脱贫是做出来的，这大家都知道。脱贫，你这个贫困的标准是照收入的，不能说我一下子付一些钱给你，然后你就买得起盐了，你就已经脱贫了。你这个农村的那些人的收入还是不够标准的，世界那个贫困线标准都不够的。
那我跟你说吧，你就说站长，你这么搞，台长，你这么搞，肯定做不了我们这种文字工作的。我们是。每个词你都要表现，如果你在这个正能量的地方，你就要写的全部正能量。你写八卦就是八卦，写正能量就是正能量。你的正能量里面，
这个、我们这个大外宣的饭吃不了的，我们不吃。
因为这里面都是一些技巧的，尤其是比如说像国内啊、苏联啊，对你用上一些词，实际上是特别注意的，包括就像现在他用的什么人臣啊。什么我们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话，这要论满清的时候，这要满门抄斩了，知道吧？你这里面有些词就很敏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整体写的呢都 OK 的，都很正能量，但是人家就有可能抓住你的一句话里面某个地方，说你是不是想潜意识的表达一些什么东西，就像你刚刚这样的。
他就想这么表达，他就是说现在。我心目当中，中国就是应该充满公平正义的。我曾经为此呐喊过，奋斗过，很遗憾现在没有达到。他其实这个
那你就是挑战现在的
意思很明显，意思很明显，对，意思很明显。这个话总的来说是没问题的，老百姓看了也是，这个一波波眼泪。以前
那篇文章不允许转载。
以前他上一表演，然后觉得哇，这个总理这真通我们的心啊。现在人家看哇，还是温总理好的，全懂我们这个。
那他没说他妈有1亿美金吗？
一亿美金这个事情说不清楚，因为坐在他那位置，人家为了巴结他，说不定就是用他妈妈名字开户头啊，或者什么，人家说不定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很难说这种事情。
那篇文章是禁止转载的，
是禁止转载，现在禁止转载，对。
对，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流量给杀掉，因为，很有可能引发这种，
就是不能转载，就是原来的链接是能看的。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因为这样
对，
就可以防止你这个流量四处增加嘛，因为你要转发朋友圈，一讨论，这个流量就很容易上去，他就索性用这种方式把你，顶住。但是正常来说。如果你要做这个宣传部门，尤其是中国的宣传部门，还有苏联的宣传部门，你写东西只能像胡锡进那样，包括胡锡进有些地方，
胡锡进最近不是他这个推特上在吹牛说，有人给我说了说可以打辉瑞疫苗，他说我不要打什么东西，一旦面瘫了或者我这张俊俏的脸怎么样子什么，这个就是他泄露了一个国家机密嘛，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国家上层的人，他通过一种私密的办法在打国外的疫苗，就是这个领导人反而不相信中国的疫苗嘛，这就是泄露机密。现在胡锡进自己把这些推文删掉了，但是人家都截屏了嘛，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胡锡进是故意的， 胡锡进都60多嘛，退休了，他写这个东西的意思，你写出去就有人看见，他肯定是知道。
他不一定是故意，他有的时候人也是一个人，他也会有的时候会，这个有故事嘛，他以为他这么说，以为这么一说，他想要展现一下他多么爱国，我人家给我打我也不打，实际上给我打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漏洞。这个万就是千密一疏啊，就是他就是也不小心也说漏嘴了一次。
对，因为写文章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引导这个读者的想象方向，你不能允许读者就像胡锡进这样允许读者胡想八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写一个东西，你不能说大家觉得往那个方向发展也是正常的，这其实也是
这个。看样子顾博士要全力接胡锡进的班啊。
没有，我在20岁的时候开始写东西，我这其实都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微言大义啊，你要把这个东西什么隐藏在里面啊，你将来如果有人要整你的时候，你要翻盘说我当时其实是在里面喊冤啊什么之类，这个技巧其实都有。但是你只是说，其实国内那些真正搞宣传的其实挺穷的。那个也没什么油水，那个我你看我在
这什么呀，胡锡进不是潜规则了好几个下属都摆平了。
国内那种情况你潜规则的其实也很不嗨，你看看真正潜规则也没有什么美女，你看看最后这个，你别说中国了，美国的这几个克林顿他也没玩什么美女，你搞了一个莱文斯基，国内说我靠找这么胖的一个莱文斯基，对不对？
不是莱文斯基，不是那个过了几十年当然胖，但是当时才20出头，刚刚是大学生的一个实习生啊。那差年龄上差几十岁了。
嗯，但那就总体来说其实到了他们那个位置上面，他们的接触面其实是非常窄的。而且他们要
不是他们接触面是不窄的，但是美国就是这种，特别是就是当选官员，就是他们都在公众的注视之下，所以呢，就是一有这种事情，肯定全部曝光了，所以他们是不是很方便的？
对，
白宫里面都有基本上各个新闻社的记者都在，然后你这是有。那么多不透风的墙，你这个东西，没有不透风的墙，对吧？全部出去了，他不可能的呀。他在那个位置肯定是盯得牢牢的。你像特朗普，他没当总统之前，那风流韵事是数都数不清。当了总统哪有啊？你都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呀。
当然了，他可能也那时候岁数也大了，那也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总体来说，这个，写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因为，很容易被人这个上纲上线，然后你就得疯狂的解释。你也知道，这个很正常的，在中共
写东西跟那个你在 YouTube 上说话一样的。
对啊，你其实中共内部，你如果仔细看书的话，他们在延安时期，在甚至更早的时候，为了夺权。为了这个扫除异己啊，这个都是很正常。
我觉得那个就是温家宝呢，他发表那篇文章呢，就像顾博士说的，这个所有的文字它都有背后的含义，它都有意义所指。温家宝的问题是，就是作为退休的这个国家级这个领导。他所做的所有的这种对外发表的言论，按道理来讲都是要通过中宣部的这个或者说国家的这个领导层的这个批准。
他在澳门发表就没有想要通过中宣部，他在国内就发不了，
这就是问题，你知道吧？就是他之所以这种东西被封杀，不是还真不是说他的说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或者说引起多大的这个本身他这个行为就是违规，所以没有被全面封杀，还是给面子，只是不让转发而已，对吧？他没有说直接就看不到了，他只是为了他的进一步扩大，他是为防止这个。
他 我觉得这个是很符合他的一贯的一个一些那个看法，因为那他不是2012年那个最后一届那个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作为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话，就是经济改革成果也会付诸东流，然后这个文化大革命这种灾难也会再次出现什么的。他实际上他是想搞政治改革的，但是他在作为总理他是没有能力搞，因为那除非那时候总书记跟他一起，那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那个以前指定的接班人不算了，就是全员选举了或什么。既然没这么搞，那还是让接班人上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也拦不住了这个事情，对吧？他想搞政治改革也改不了的事情。然后他现在其实是想发挥一下余热，对吧？但是他一贯的想法就是我对这个国家我是希望中国，他以前就是记者会上经常说公平正义的，经常说的就是公平正义是他心目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啊，那大家都喜欢。那现在中国呢谁可以讲公平正义啊？那他其实还是在复述他以前的观点嘛，就是说希望他反正能够发挥余热也好，或者能够起点作用也好，但是他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就是
我在国内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以前走在街上突然看着那个街上那个几个大字，公平正义民主，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看几个字，我说
他不是24个字啊，特别多啊。
对，实际上是国家的政策啊，那24个字的好像政治方针。
24个字什么民主啊、富强啊，民主也在里面，但不是这个太多了，你要背不下来，知道吗？就是，然后有的是相互矛盾的，对不对？
对，我
有的是相互矛盾，比如富强，他富强没有，富强可能跟民主是矛盾的，因为民主了就是有的人就不富强了。对吧？这个事情
啊，就是同样的字，同样的话，如果我举着民主这两个字在街上走，会被抓，你知道吗？但是民主这两个字如果在墙上，在宣传栏里边，
在墙上跟其他22个字放在一起的话就没事了，你单独拿出来是有事的。
同样，温家宝的话，他在这个在任的时候，最后一次发表那个言论，那个、我也看了，那个国内现在还有，对吧？那就不会被封杀，那属于政治，那属于政府这个公开的一个表达，对吧？他是当时是总理，在离任之前，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但你离任之后，你再去重复这些话，就会被封杀，甚至会惹麻烦。当然了，现在他至于温家宝现在有什么麻烦，我们还看不到。但是呢，我相信这种话如果他说多了，他就会有麻烦。这就是所谓政治，就中国的政治。
我不相信他会个人会有什么麻烦，这大不了不能转发罢了。这个他毕竟因为他老百姓很多人是
说多了，你知道吗？
有基本面的，有很多人支持他的这个东西，你去搞。搞一个大家爱戴的人，其实没，就是没什么必要的。
也有大家爱戴，好不好？
嗯，
任志强也是屡次，
任志强不是国家领导人呀，任志强只是一个小老板，只是这怎么可以跟国家领导人比呢？
任志强以前也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党内警告的嘛，对吧？现在是终于入狱了嘛。
不，这任志强只是一个一介百姓，跟国家领导人不能比的这个东西。
国家领导人好像干掉的最高的也是因为造反的那个叫什么
周永康呀，周永康。
对对对，他是完全级别，其实跟温家宝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怎么可能呢？那个周永康只是常委嘛，他不是总理啊，总理是二把手，对。
对，但是他应该也是他在退下来之后也是应该进入了就类似于这个副总统啊，美国这种被保护的这种范围。
没有副总统，你到没到副总统这个，就他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前政治局常委。
他副总统是很重要的部门，
政法委主任。对，就是应该是以前跟薄熙来一伙的吧，然后薄熙来倒了嘛，反正应该是当初就是要选谁当这个最高领导的时候， 是还是有帮派的，然后他应该是站错队了，然后所有站错队的就基本上全给下去了，就这样子。
那我还是支持，就是中国呢，其实因为人太多了，今天不是你看到网上就有一个人说嘛，中国的问题是人太多了，所以说在人这么多的情况下，资源这么少的情况下，我其实还是挺支持习大大这种强力统治的，我只是觉得这个强力统治不应该，扩张出那个国境线，最多也就强力到香港和台湾。还有南海就可以了，你扩张太多是真的，你
这个
向外输出的有些，
你这个也有问题啊，你扩张到台湾现在也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因为现在要说不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这个台湾现在日本啊美国都要协防了这个东西。
我原来以为可能不会打台湾，但是我最后看了我就觉得很纳闷，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拿台湾干什么，难道要拿百年这个党的庆典就拿这个台湾祭刀呢？
不，百年来不及了，已经百年了呀，百年党已经百年了，
党没有党的生日还是七月一号，
21年嘛。
那是年份已经大百年了呀，
对呀、啊，
你不可能够就还有两个多月就把它打下来，不可能的。
嗯，但是现在其实，包括整个外交政策，整个什么从来没有过这么有侵略性，知道吗？从历史上从来没有。
侵略性嘛，实际上就是从2013年开始，就是所谓的十八大以后。已经很明显了嘛，就是这些南海岛上面建军事基地，实际上就已经不是韬光养晦了嘛，就以前是韬光养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是了，因为我们因为一直在做这个时事节目，从防空识别区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天上飞机飞过我们这个防空识别区上空就要管了，然后。这个已经不是韬光养晦了，就已经不同了，因为谁做最高领导人，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从来没有这么有侵略性过，知道吗？那问题是，
因为以前邓小平不是说那个韬光养晦嘛，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
就是足够强大了，是吧？
嗯，所以就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吧，现在是。
我猜啊，我有个原因，我猜估计就是像那个胡锡进啊，还有金什么来着，金灿荣啊，这些人的这些东西啊，经常被习大大看，习大大一看。
这些人是误国党。
一看习大，我跟你说，因为两年前的时候，就是国内的社交媒体，
这些人跟那个明朝时候魏忠贤，跟宋朝时候的蔡京是没什么两样的。
因为我就跟你说一下，两年前的时候是媒体是被整，就是整改过一次的，就包括现在的所有的把网络的媒体。
整改了，现在那个连凤凰卫视都整的差不多了。
对，然后
刘长乐所有股份全部卖光嘛。刘长乐退出董事会。
对啊，要求的就是这个头版头条必须是讲习大大、
嗯，
对不对？
现在大学的课外书14本，每一本都是习大大。
嗯，对啊，这。
然后那个党史已经改了，党史新出版的党史。有1/4的篇幅是颂扬习大大的丰功伟绩、啊、
不会吧？
然后以前那个，以前的文革是有专门的一章，现在是在里面某一章的一些小节，而且标题都改了，就是前进章当中的曲折。文革是几千万人呢、啊，你这个东西就一个曲折两个字就抹掉了呀，就是。
嗯，那看来其实大大还是。比较欣赏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的，因为这个还是人在不同的角度啊，他思考的问题还是不一样。如果我在习大大的位置上的话，我可能做的是同样的事情，这很正常。这就跟那个，
所以你 你有资格接班胡锡进，我估计。那我们那个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连，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我找了很多资料。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我们要实事求是。向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栏目。谈了一些国内的事情啊，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广告也在说疫苗，不知道两位接种了没有？那个顾博士你接种了是吗？
对对，我那个美国总统。
你打的是强生的什么？
莫德纳的。
莫德，你打了几针啊？
打两针。
两针都打了啊。
对对对，总统打的时候我就打过了，很早就打，刚出来。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我操。
没有，你还得小心啊，因为我们的那个印度朋友啊，正在那个经受非常大的这个叫我们叫什么 ADE 是吧？你还是得小心一点，它可能会真的变成更厉害的一种流感。而且美国不禁印度的。
现在美国不是有两种变异病毒，一种是英国的，一种是加州的，加州的变异也很厉害。
马上印度的就来了，你不用担心。而且印度的话是年轻人变异，我估计这个更牛一点，传染力更牛一点。
对，现在美国打疫苗打了这么多了，结果这个病例还在上升啊，上升的很多啊。
啊，这是因为他本身人白人啊这些，他本身就不在乎这个，就无所谓，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经常聚会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今天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个数字说，已经有2亿人都打了至少一针了，那已经其实很多了。然后我又看了很多州实际上是准备5月1号就完全开放了，就是把这个。
不，现在今天开始全部开放嘛。
啊、
已经就是4月19号全美国全部开放了，16岁以上的全开放了。
你是说电影院什么都开放了？
不是，我是打疫苗。
啊，没有，我说的全开放就是说什么
那没有，因为像华盛顿州反而退回去了，就是以前餐馆能开50%，现在只能开到25%了。
啊、
因为
那个，
因为那个嘛，就是疫情又上去了嘛，所谓的第四波嘛，就是前面第三波是走得特别高，就是挺可怕的，因为第四波确实这个趋势是在往上走，所以是也反正不容乐观，现在。除非第四波不上去，或者说已经下来了，可能好一点。打到疫苗也要小心点，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点。
对，但是高科技公司已经开始要求回去了。9月1号的话，肯定是大家都要回去了。
我张毅，你打疫苗了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是打疫苗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感觉不是很急迫吧。
你无所谓是不是？反正就不出去，没活动。
这一年多的时间在疫情的这个环境里边，我除了不能够回中国，不能够出国旅游之外，你不能够进电影院，然后呢，其实你是该干嘛干嘛嘛，对吧？你孩子上学，你也把他送到学校去，然后他们都严格的防疫，然后呢？
我说实话，这一波华盛顿州还有很多州，这第四波就是跟学校开放也有关系的，因为小孩子也在传病毒。
但是小孩子不能打疫苗的嘛，
不能打，他能传呀。
我觉得
都能传病毒。
如果是打疫苗，如果小孩子要能打的话，那我们就全家都去打。如果我们不是全家都打，只是两个大人打，三个孩子不打，然后三个孩子天天在学校混过来混过去，你也知道小孩子那个口罩，说句实话，根本就不可能很严格的。就像你说，
不可能严，对，这本来口罩不是给小孩设计的。
第二呢，我打完了疫苗之后，也要像顾博士一样，还要很紧张，还要小心呐、这变异呀、那变异呀，对吧？还要戴口罩，那跟以前又没啥区别，对吧？你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你不可能说现在打完疫苗以后，哎，想去欧洲旅游可以去欧洲旅游了，想去游轮玩去游轮玩了，想去迪士尼玩就去迪士尼玩了，没有任何改变。那我着急打它干嘛呢？
打了可以防。那个小孩把那个病毒传给你，你就什么
出门？我为防我孩子传给我吗？我
对啊，对对对，我觉得也有好处。
我觉得，
因为小孩子无症状感染，他没事，但传给你了，你有事，这样子。
其实按照疫情的这个传播规律来讲的话，没准我们都得过，对吧？没准，对吧？无症状过。
嗯，对，有可能。
对啊。
打是反正多一层保护嘛，小孩疫苗也会出来的。
我不是抗拒打疫苗，我只是说我没有那么哎呀能打疫苗了赶快去，明天就去，明天一打上马上就可以很放松了。我没有，我觉得我即使明天可以去打完了之后，我还是疫情状态那种感觉。我没有，
反正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华盛顿州啊 King County 啊，就是这个卫生部门天天开网络会议，然后我们媒体嘛，反正就跟着，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提点问题啊，然后就轮着提。我就说那个开放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以前你照一阶段一阶段的来的话，轮到你了你去约肯定约得到的，现在全开放了怎么也约不到。我打个十几个电话，那我给你放到 waiting list， 再等个20天也轮不到，因为太多了，因为几针、
啊、没有啊。我身边的朋友一放开了之后嘛，我就听说这个说今天我打了，那个说他明天就要去打了
啊。你要约到比较远的地方，
是吧？我不知道，我没，因为我没说嘛，我不是特别关注这个事情。
你台长，你不能约很近的地方，你约很近
的地方一个也约不到，远的地方，我现在因为他这个书，比如说我书楼的邮编，然后呢他给你就近的先出来嘛，然后你现在打一通电话反正是一个也约不上。哎，这个是真
的。你不能约近的地方，因为近的地方人太多了、你真约不到。你要约的话你可能就得去 Snohomie 啊，很远的地方，往北走，
试试看，
或往 Spokane
试试看。我找100码也出来的。
或者你还有一个，你找这个夏图跟波特兰之间的地方也可以，那里人也不多。
真是一塌糊涂、啊、
对，你打完了之后顺便再去波特兰买个免税的东西，你看对不对？对。
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一个强生疫苗给那个了吗？暂停了嘛，就是有后遗症啊。就是有六个妇女，对，强生在美国总共就打了600多万针，然后呢出现了六个就是严重后遗症，然后就是其中一个死了， 这个就只能暂停。还是挺可怕的，因为像穆德纳跟辉瑞打了几亿针了也没出这种事情，因为他才打了600万针，这占百分之几就出了事，就死人了，太可怕了。
他已经完全停掉了吗？
现在是完全停掉了，强生完全停掉了。
那其实没事的，因为剩下两个摩德纳跟那个生产力现在非常强，基本够用了。因为现在过了，我跟你说，过了5月10号左右，美国就要往外面送疫苗了，因为疫苗太多了，已经生产过了。
对，现在不是还有一种疫苗，它还没上市嘛，就在世界上就订了几十亿只了。
啊，对对对，那个股票差一点买，哇，那个股票跳了好多。你要是买了的话，估计又是资产翻100倍，但我又没买。
扯，100倍哪有？我已经买了一次了。
他2月份的时候，你要买他的 call option， 2月份的时候，他从100块钱有一次突然跳到了200。你中间你要是
我就是300、130买的，320卖的，然后现在又到200块了，对。
你不能买股票，我就说你要当时买几个 call 的话，170块钱的 call 的话，当时我看了也就1毛钱几分钱，没有人意识到能跳那么高。你买了的话，你现在能不就，对不对？你就可以办个电视台，你别说雇我们这样，你就可以雇那些女演员来给你做节目。我跟你说，流量大增啊！这，
你别来乱扯了。我们这个我们
正经节目，
你主播有50-60个了，你这个
美女主播
没
有啊？
你这扯这些东西，行，我们节目时间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张黎明先生、顾颖春博士参加今天时事三人谈。那节目最后两人各说一句话。
你先
祝大家这个早日打上疫苗嘛。
我觉得应该5月10号之后。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